弟兄姊妹，大家早。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讲到，会幕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以后，就需要有人来服事。那么那个人呢，就是亚伦，是代表，就是祭司。那祭司的侍奉，我们提到上帝跟摩西交代三个你要。第一个是你要让亚伦呢，在圣所里面呢，在会幕里面呢，要点灯，这是他的侍奉。第二个是你要挑亚伦跟他的儿子来做这个事，这是祭司的人选。第三个是你要为他预备特别的服饰，穿戴那个服饰才侍奉。所以我们说有关祭司呢有三方面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人，怎么样的人可以被上帝拣选做祭司？上帝为什么挑选亚伦呢，而不是挑选别人呢？抱歉，现在这个罢工了。我不知道哪一位可以帮忙把电脑再动一下。我就先讲哈，就是这个亚伦被摩西把他呼召到会幕的时候，要成为这个大祭司他需要再开一次灯。是大概是这样哈，就是在会幕的前面呢，他被安立。那圣经这样讲，就是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。那我们可能会想说，这个膏油是多少哈？是像我们在抹那个我们的头发这样抹一点点油，让它亮亮的呢，还是倒很多哈？而根据大卫的说法哈，是倒很多哈。那好像贵重的油浇在用浇的哈，流到胡须，还有流到他的衣襟哈。你可以想象那个是满满的很多油倒在他头上，然后滴的全身都是哈。那很香很香的那个膏抹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样开始以后，亚伦才成为大祭司哈。那亚伦，上帝呼召他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膏抹哈，不是变得很香哈。上帝呼召他第一件事情是做一个大家不是很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每一天早晚要到会幕里面去整理这个灯，在27章21节做这个事情，然后28章第1节才把它膏抹。所以在膏抹之前呢，有先做这个事情。如果照圣经的次序来讲，我们就想说，哦，那亚伦是不是听到这样会不会写说，你做这种小事叫别人去啊？我是摩西的哥哥，为什么叫我只是去点那个灯呢？没有，亚伦就开始去点那个灯。那我们不知道27章21节到28章第1节中间隔了多久，我们不晓得。也许我们会以为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不知道。但是由于他愿意这样做呢，神就在28章第1节就说：“你从以色列人当中，让亚伦跟他的儿子来做祭司的职分。”那么这个也好，这个也好，都是神主动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设立那个长老跟执事来接受这个职分。那我一直强调说，我们是经过选举，可是这个不是民主，这是神主哈、就是说所有的长老执事要真的确信说这是上帝呼召我，还有不会说那个只是点灯，那个应该别人做，怎么我被选上当执事只是让我点灯呢，我是只做这个小事呢？因为教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需要大家一起来侍奉，那甚至你还没有被选上当执事，你说等我选上执事我再开始侍奉。我们第一堂是没有关系的，我们第二堂有很大的缺憾。第一堂我们有很多敬忠的同工，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他在前面来帮忙我们操作这样的，那我们可以好好的礼拜。第二堂你知道吗，我们只有两个同工，其中一个现在是癌症在受治疗，我想到那我就很难过。第二堂300个人在礼拜，难道没有人愿意说，我既然要在礼拜，我就愿意到这边来 帮忙让大家礼拜可以一起敬拜上帝吗？这个就像亚伦点灯一样，我还没有被任职，还没有被招出来当长老师，可是我愿意参加服事。刚才我问在后面负责录影，这也是第二堂的同工，我问他说你们够不够，他说不够，常常在找不到人。那像这样很小的服事，我们愿意学习开始侍奉吗？亚伦被呼召当作大祭司了，可是做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还是觉得只有大祭司不够，摩西比较好，因为摩西吼好像是最大的吼。那为什么我只是做大祭司，不是做摩西那样的一个职位呢？那结果呢？他姐姐也是一样，你知道他姐姐是谁吗？米利安，米利安是救摩西的人，知道吗？当摩西被放到水沟里面去的时候，是米利安去那边保护他，啊，他看着摩西长大，可是现在摩西呢呼风唤雨。而且他讨了一个老婆，脸色皮肤不对，是颜色是黑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米利安就不高兴。为什么不高兴吗？有一个背景，我不知道你知道吗？因为摩西这个老婆，根据犹太人的说法，他爸爸是叶特罗，米甸人，有人说是古实人。那皮肤比较黑还没关系，这个叶特罗还干涉到我们家的家务事。本来我是女祭司，我是女先知，摩西是先知，他是大祭司。全以色列人的事情都是我们三个人包的，可是那个人啊，那个亲哥啊，他跑过来以后就滴滴嘟滴滴嘟嘟，然后呢摩西就听他的话，然后就把这个权呢就下放，那我现在我算什么？不高兴他就开始滴滴咕咕。那亚伦呢跟着起哄，亚伦就说对啊，怎么这样呢？为什么你看他老婆都娶错了，为什么上帝不改人呢？然后轮到他当大祭司好了，我来做先知齁。结果想不到他们两个人嘀嘀咕咕呢，上帝都听到了，这个很糟糕齁，我们要小心啊。上帝开始在我们当中呼召长老执事出来服事，有时候不是做得很好啊，有时候他的老婆脸色也不对，那个皮肤颜色也不对，你要显的话都有东西可以让你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那你就会比如说那个长老做得怎么样，那个执事做得怎么样，你可以这样讲没有关系，而要记得上帝都听到了。然后如果上帝对你还好的话就不讲话，那个没关系，如果上帝就让你脸色马上就变不对，而不是人家的肤色不对齁，米利安自己的脸色不是变黑了，变白了，他长大麻风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再侍奉，就要在营外住了七天。那摩西还特别为他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他是年幼无知啊齁，不要跟他计较，原谅他，那这样这个事情才结束。所以呢，被呼召有时候对自己被呼召的职分有时候不高兴啊，想要抱怨呢，也有这个问题，这是亚伦跟米利安一起碰到的问题。那圣经说不守本位哈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不高兴，然后对别人所做的事情有批判的人，上帝将来会审判他。那他自己也被挑战哈，亚伦他对摩西不高兴，他自己当大祭司也有人不高兴啊，因为利未人有很多啊。那一个叫可拉的，他也是利未人，他说利未人那么多，为什么是亚伦？他也不是特别好啊，他就去结合谁知道吗？结合流便，流便是谁？流便是老大。那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呢，主持宗教祭典呢是老大的事，就像我们那个周旋白亚喜有老大主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家里面是老大，是最大的，他要负责家里的宗教所有的这些仪式。那我是流便的子孙，为什么是老三立位？所以这个可拉就去结合这些流便族的一些人呢，他很厉害呢，他结合了多少知道吗？250个。哦，他起来就走街头示威抗议，说为什么是亚伦？为什么是亚伦？下台下台齁，民生问题都不解决，那做什么大祭司齁？哇，就大大抗议。啊，亚伦怎么面对呢？亚伦摩西呢就没有话讲，说哎呀，其实我也不喜欢做这个啦齁，啊，上帝就找了我，你也知道我也是有缺点，我是有问题齁，那你们不高兴好吧，那我们来问上帝看到底是怎么处理。哇，他们250个真的来了，一来呢上帝就把火从那个圣所就出来，250个都烧死了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，这个比那个脸变白还厉害齁。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当他们的位分被挑战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去跟这些人竞争，他们说 OK， 那我们就问问嘛，看上帝说到底你要谁来侍奉，就让他侍奉就好了。保罗是建立教会最大的使徒，你知道吗？他也被挑战，说那个人啊，只是会写信啊。你看他 email 写得那么好，可是跟他那个人呢，那脸也长得不怎么样，啊，讲话又支支巴巴的。你看这个人怎么可以当牧师呢？啊， 相貌不扬哈，这个就是脸也不好看哈，那讲话也不怎么样哈，只是会写信而已。保罗这样被批判，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这一次被选起来当长老执事的，我们服事的时候，有时候难免也会像保罗一样，遭遇到弟兄姊妹不了解、不满意，给我们批判，这是他的被选召。那他有没有他的难处？有啊，他很大的难处啊。他就职典礼那一天呢、啊，他两个儿子就死了，被上帝烧死了。因为那两个孩子呢，他没有把他们教好，没有跟他们警告，说要担这个工作要很小心啊，因为上帝随时会处罚人的。他们就现还火哈、哦。就职典礼那一天，他们两个就没有从这个铜祭坛拿火，他们可能自己有抽烟还是什么，然后自己拿着赖打点了，然后就要进去。那圣经说他们现还火，有的说怪火哈，就是没有照上帝讲的去做，结果上帝马上审判他。那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，也是我们要当长子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压力，就是说神，我们出来服侍教会，帮助我家里面对子女的教育也能够做好。很多时候当牧师当长老只是一个最大的痛，就是自己家里的孩子没有办法教导他们教得很好。那我在这里讲也是对我们所有不是当长子的，我们要为所有当长子牧师的孩子跟家庭祷告。你不要说哦，嘎仔好好家仔，我没有当长子哈、哦。哎，你就算你没有当长子，你是不是也在你的子女的教育怎么样呢？你是不是希望把你的孩子教好？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，不是吗？那这些亚伦他当了大祭司，这个问题并没有就消失，对不对？要把孩子带好也是他的一个挑战。后来有一个祭司也是这样，更惨的就是以利，他们只是祭司的时候做错，他们根本就胡搞乱搞，搞得上帝没办法，要让他们在战场被敌人杀死来处理他哈。他们是被上帝杀死，这个是被敌人杀死哈。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子女，我们怎么在神面前祷告说让我们好好的把子女教养，让他们长大，特别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服侍的。那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也碰到一个难题啊，因为摩西出差40天也都没有打电话回来，所以呢这些民众呢就觉得说摩西可能不晓跑去哪里了，他们就给亚伦压力，我们在旷野不晓往哪里走，上帝又看不到，是不是给我们弄一个我们可以敬拜的对象，这样的话我们比较有把握啊。这金牛犊的压力来了，这是群众给亚伦的压力。那么亚伦呢受不了那个压力，他就同意，这是不容易啊，在教会要当长子，要带领会众，会众有很多不同的声音，很多压力来，在那个时候你要听个声音跳舞，还是你要坚持，可是你要承受很大的压力。根据犹太人的说法，就是亚伦有一个亲戚，就是米利暗的孩子，就是起来跟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，上帝说不可以雕刻偶像，所以你们应该要等摩西回来，结果他马上被群众的石头打死。这是犹太人的传说。所以亚伦一看到他的侄子被打死以后，人家在跟他要求，亚伦就说我想想看齁、哦、好啦好啦，你们把金子给我齁、哦、那我就帮你们弄。所以根据犹太人的传说，背后是有一个背景在那边，就是那个压力大到一个程度亚伦承受不了。那我们被选当长子在教会服事的时候，我想难免也会面临这样的压力，弟兄姊妹有不同的了解，不同的神学，不同的期待，那会给我们压力，我们要做不容易。耶稣出来服事也有压力，有人跟他说这一次立委你一定要出来选啊，或者说总统你一定要出来选啊，因为两个候选人都很烂啊，你出来选一定会赢，我们一定支持你。会不会因为大家讲你就跳出来，还是你还是坚持问上帝说这个时候你要我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所以耶稣也面临众人的压力，所以我们出来当长子服事不是没有压力的，除了我们家人要照顾好，在教会服事也会碰到所有的压力。最后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服事久了会不会就出了问题？摩西亚伦就在这一点上面同时犯错，到最后他们已经快要退休的时候，在几个月以前不幸以色列人又没有水喝，又开始呱呱叫。那摩西亚人就去跟上帝讲说，上帝啊，这一次怎么办？上帝说这一次很简单，你们拿着拐杖到石头那边跟石头说水出来，水就会出来。可是摩西亚人到石头那边的时候忘记上帝跟他说跟石头说水出来，因为上一次上帝说你把棍子石头打一下水就出来， 他们就这样子，就一点点的不小心，摩西亚人，亚伦其实没做什么，亚伦只是站在旁边呐，他没有跟摩西提醒，摩西棍子拿起来敲下去，水有没有出来？有，水出来了，大家都有水喝，可是上帝就跟摩西亚人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服侍我38年多，那么久，难道不晓得我跟你讲什么，你要照这样做吗？”由于这个错误，摩西亚伦两个人都不能进迦南地，亚伦就这样走了，就死在何尔山，摩西死在尼波山。他们一生服侍上帝，就是最后忘掉对上帝的命令，要小心，要尊神为圣。这是亚伦我看到的，如果他有失败的话，是在这里失败。耶稣对服侍他的学生说，如果有的我的命令要遵守的，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，不管是任长职或是我们做任何服侍，要记得服侍久了，我们有时候会仗着自己的经验就继续服侍下去，忘掉了在神面前那种敬畏神的心智。这是亚伦给我看到的，他有他的软弱，他并不是完全的人，可是神就挑这样的人当大祭司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神不是挑一个十全十美的人，可是亚伦他有好处让我们学习吗？有，亚伦有留下一些好的榜样。那这是一个图画，代表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在打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。摩西负责在山上祷告，约书亚在山下跟亚玛利人打仗。摩西就这个没有拿那个拐杖，应该有，摩西拿那个杖，手就举起来祷告。当他祷告的时候，约书亚就打赢了，可是会酸啊，那个你试试看，举一下酸酸得不得了呢，他的手就慢慢下来，那一下来呢，约书亚就慢慢的打输了。那摩西说不对啊，赶快再举起来，可是一下子呢又酸了。后来亚伦跟户尔是米利安的先生啊，一看说糟糕，那摩西要是祷告可是他手受不了怎么办，他们两个就干脆一个扶右手一个扶左手，就把摩西的手呢就撑在那边呢。这个是户尔，这是米利安的先生，他们两个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就是把摩西的手扶着，扶多久？扶一整天啊，就让约书亚在山下好好的打一个胜仗，摩西的手再放下来，这是那一天的故事。那我很有感触，耶稣也是英雄对不对，他带领一大堆人去打胜仗回来，哇不得了，这次胜仗是我打的。可是你知道背后有支持他的人吗？一个是摩西，他是以色列最大的领袖，可是他让耶稣也去当英雄，他在后面做支持者。可是他背后还有两个更伟大的，连祷告会的那个都没有，他是把摩西的手撑起来，他什么都没有做，祷告的是摩西，可是他支撑摩西，因为摩西有软弱对不对，他的手已经伸不住了，他愿意做这样的人。大祭司他可以说我是大祭司啊，叫两个利未人来做扛手的工作，他没有，他愿意做一个支持别人的。我觉得这是亚伦给我一个很大可以学习的，他可以扶持别人的侍奉。有时候我们当长子当久了，我们会有一种情况，我是负责这个，我把这个做完就完了，那别人各自有各自的服侍。那最近我们在重新分组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们过去我们有一点亏待高正吉执事，因为他负责婚丧组。你有没有在教会负责过婚丧组？你知道有一个会友家里碰到丧事，要一个帮助他们的执事，他要做多少事情吗？好多好多。那过去我就是指派一个执事你负责，他实在是我感觉实在是没有办法兼顾到那么多，因为他还要上班啊。那因为我们分工这样的，所以我今年就改说不要，我不要分工，我说关怀长子有四位，婚丧子就你们四位去互相配搭。那他们就这样不行了，没有人负责。可是我知道就是要有人做祷告的，有人做打仗的，要还要有人在旁边帮忙他扶持他的。那这是我在想法，也许也有对有不对啦，但是我的想法是说，我们长子有时候到最后变成分工不合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至少自家门前雪，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，那是你的事啊，这个人要负责啊。可是亚伦没有说，那扶手不是我的事啊，我的大祭司里面没有提到帮人家扶手啊，我的是点灯啊烧香啊对不对，那没有啊，怎么有这件事情呢？没有发现有需要这样子会失败，我就手就顶上去了，就不讲话，也不在那边计较。我很希望我们教会长职一开始以后，我们大家有这样。那我们不是长职呢？你愿意做扶手的吗？你愿意替长职祷告？他有需要，他找你的时候，你愿意说：“我既然把你选出来当长职，那我可以做，我就愿意做。” 我们不是当长子的愿意参与这样的服事吗？还是说黑人到了歹吉啊，谁叫他要被选上，都是他要做。耶稣基督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也需要人家扶持，对不对？连耶稣都这样，他找他三个最好的学生说，你们可以不可以扶我一阵子，因为我实在快要垮了，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压力。那这个是亚伦给我看到一个很棒可以学习的功课。第二个很棒的功课就是，当他被人家挑战，那可拉党挑战他，那老百姓又起来示威抗议，要压力的时候，亚伦摩西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，神就开始处罚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得瘟疫，啊，一直死人，一直死人。那个时候亚伦怎么做呢？摩西说：“糟糕！”亚伦赶快拿起香炉，跑到那个圣所里面去，把那个香放在里面，然后跑到营里面去。他跑到哪里？跑到死人跟活人的中间，哇，这个要跑很快啊！亚伦这个体力要很好，他一直跑到那个瘟疫在传的当中，他站到那边为他们祷告，然后这个瘟疫就止了。哇，亚伦并不是只有在会幕里面，然后穿得很漂亮，然后在那边烧香，没有。当发生危机、发生需要的时候，他愿意帮弟兄姊妹服侍。愿意冒险，瘟疫是会传染的啊，是很危险的。他就是跑到那个最前线，我们说 frontier 就是最前线。如果以我们讲，我的感觉是教会的最前线就是传福音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不信主的跟信主的那个交界的地方。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长子，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吗？明年开始我们要推动小组事工，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有人愿意跑到死人跟活人的中间，愿意跑到传闻最前线的地方，在那边为他们祷告，在那边把这些死人变成活人吗？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吗？保罗他是做这样的工作，他说我愿意到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传福音，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你愿意这样的侍奉吗？最后一点，我觉得很希望从亚伦学习的，亚伦虽然当了大祭司当了那么久，他没有忘记一点，我跟其他人一样是罪人。有时候我们服侍久了就忘记自己是罪人，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，因为自己分别为圣。亚伦被抹油分别为圣，可是他承认我还是罪人一个，所以他每一次献祭先献什么？先为自己的罪献祭，然后再为百姓献祭。根据犹太人的传说，亚伦是比摩西会安慰那些犯错的人，扶持那些让他们悔改的人。哇，他们写了很多，我这两个礼拜的那个牧函里面，这个礼拜我又写了，你仔细去看，很好玩。那个不是圣经，那个是犹太人纪念亚伦。他们说，亚伦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全家哭，哭三十天；摩西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男人哭，哭三十天。啊，这是他们从圣经，因为那个 All House of Israel 就是全家哭。那摩西死的是 All Son of Israel， 善是男人哈，所以只有男人哭。这是犹太人他们在看圣经，他们说。亚伦因为他疼惜这些犯错的人，那接纳他们，鼓励他们所做的事情，让所有的人都很感动，所以他离开了，大家哭得很伤心，说那个那么疼我们的那个亚伦走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因为摩西比较凶，摩西代表是公义，亚伦代表的是慈爱，这是犹太人给我们的感觉。所以基本上希伯来书也同意，希伯来书说他是大祭司，但是呢他能体谅那愚蒙失迷的，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所以亚伦大祭司做久了，不会忘记说自己也是软弱，那弟兄姊妹有软弱，他会以体谅来处理，而不是先以指责或是处罚来处理。摩西比较偏向公义，亚伦比较偏向慈爱，那这个慈爱被大家怀念。最后我们再回到那个亚伦被抹油，抹得满头满脸满身，那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教导吗？我觉得有。那这个是在出埃及记摩西五经都没有讲到，而是在诗篇的时候，很好玩，一篇很短的诗篇，诗篇133篇，那里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就像那膏抹在亚伦的头，那么流到胡须，还流到衣襟，然后又像黑门的露水降在锡安，这是上帝要降的祝福。很好玩，就这么三句话，这是大卫写的诗歌。那我就仔细去查考说，到底那有什么意思呢？很好玩哈、哦，亚伦的这个油，满满的油，代表的是弟兄和睦同居。 大家往看，说看啊，弟兄和睦同，那个 shalom， 亚伦是神给他的最大的高摩，最大的祝福，满意的祝福，是给整个以色列会众带来一种和睦同居的关系。他说这是最大的祝福。他说弟兄和睦同居，就像亚伦头上的油，这样够清楚吗？就是亚伦头上的油，上帝给他的恩典，不是他享受，不是他变成，而是他成为一个使弟兄和睦同居的人，这是最大的祝福。这像黑门山的露水一样，可以浸润整个锡安城，这是亚伦头上的油。那么这个油呢，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，它很香，它是全世界最香，上帝还告诉摩西用什么秘方做出来最香的油，这是很香，吸引人，人家闻的就很喜欢闻的油，这是 fragrance。 那就我们来讲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，我们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的香味，人家一闻到就羡慕，就问你说你这个香水哪里买的，我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香水，你有这样的香气吗？你的生命有没有基督馨香之气？保罗说在我的身上有这样的香气，我倒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香气，不只是馨香。这个馨香呢，是把你分别为圣，膏油抹在亚伦的头上，使他成圣。这个成圣其实讲白的就是跟人家不同，分别，我们英文叫 dare to be different， 敢跟人家不同，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耶稣基督为他的学生祷告说，叫他们因真理成圣，分别为圣，这是 consecration， 就是要做一个神的仆人，要过一个跟人家不同，是人家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圣洁的一个生活的人，人家会羡慕你的。不只是有香味，这个香味是圣洁带出来的香味。第三个我要讲的是，这个香味呢，不只在头上，到胡须，滴到衣服的最下面，台语叫做撒滴。